移动平均线啊，是每一个技术分析使用者在一开始都需要去学习的一个东西。那以前在我学习技术分析的时候，有人告诉我50 SMA 是用来确认中期趋势的，而另外一个呢，确认长期趋势是用200 SMA。我这里指的是美股市场。A 股市场可能更加强调的是年线和半年线，因为大家说市场都在看着这根线，所以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个策略，就是这两根线的金叉或者是死叉。当你在技术分析里面去多问一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时候，很有可能原先的这种陈述啊是没有办法给到你很直接的理由的。那技术分析里面就是存在这样的现象，没有理由，它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今天通过数据来看一下这个50和200的 SMA 的搭配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投资者自己是有均线系统在 building 自己的整体体系里面的，那么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你自己平时用的是什么样的组合，或者是说在整个视频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可能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因此我们今天的视频不仅仅是去讲50和200这个东西，我们只是去借着这个例子去讲更为重要的一种思路。那好，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测试。这个测试非常非常简单，crossover 金叉死叉，这个金叉背后的原理就是认为市场动能在短期内得以提升，它有助于发展成为一个相对长期的趋势。那如果顺着这个动能去进入市场的话，那这个就是金叉的入场标准。我们整个测试呢，大家如果一直看我们前面的视频就会发现，到30一直是被用来广泛测试。另外我们自己再重新构造一个 portfolio， 这里面呢仔细去看的话，他们的走势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涨有跌还有走平的。为什么要去选择这个 portfolio， 就是因为我们想让整个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一点，更加变化多端一点。我们把这六个股票组合叫做 PMS， 它的英文全称叫做 Permanent Member Stock， 就跟常任理事国一样的叫常任股票组。整个 crossover 的策略其实搭建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当它出现了一个 crossing up 的时候我们直接去 long， 然后呢出现一个 crossing down 的时候我们直接把以前的 long 给平仓出来。大家所以看到这里呢是一个 long only 的策略。好，关于这个账户资金，我们还是保持着$50,000的初始资金，但是我把它放成了灰色，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个测试中它不是很重要，我们不是去比一个测试它能够盈利多少，那待会儿大家看了就知道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我把整个同时可以持有30个头寸，因为这个 portfolio 也左边一个 portfolio 是30个股票，右边一个 portfolio 是6个股票，我要求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我可以同时拥有30个头寸，这样我就不会去漏掉任何一个可能同时出现的入场机会。好，这个就是我做的一个基础假设。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历史表现大概是什么样子，2010到2021 11年左右，给大家展示这个表。首先是想 walk through 一下它到底该怎么样看。首先呢 population 就是我们想测试的这个 portfolio 到底是什么名称，然后呢这个快速的 SMA 和慢速的 SMA， 这个因为我们是固定的所以两个都是不变的。这个 duration 指的是在整个测试的期间一笔笔交易算下来，不管是亏还是赢，它平均的 holding time， 我平均的持有期间是167根 bar， 那第二个 portfolio 是169根 bar。 好，下面的 winning percentage， 第一个 portfolio 是 51， 第二个 48， 基本上就是一个丢骰子的行为，它在50上下浮动。好， net profit 是指在这11年的持有期间我净增长了 97% 的账户价值。好， annual return 它指的是年复合的增长率。最后一个 max DD 就是 max drawdown， 它整个系统在持有期间那11年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最大的，第一个策略是 14% 的亏损。那这里大家就会发现我们之前也谈到过这个东西， max drawdown 它和 net profit 永远是一个互为矛盾的东西。你要想提高一个收益率就一定会承受一个相对来说较大的作战。好，这个是题外话，我们现在只是 walk through 一下这个表格怎么看。这上面所暂时体现的这个数字其实我们很难有进一步的想法，反正看下来就是说它好像是盈利的。因为我们应该看哪个，我们似乎应该更加看重一下这个东西里面的成分股走势比较复杂一点。 它好像是有盈利潜能的，但是这个盈利潜能是非常微乎其微的。大家注意啊，我们所有的测试里面其实都没有去考虑真正的市场这个fail 这个问题。你真实的 fail 和这个测试里面的这个 fail 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你在真实情况下还要再多让出几个点。那好，那既然我们看不出什么东西，我们做了一下分区间的进一步的测试。什么概念呢？我们之前所考察的是2010年至2021年至11年间的数字。哦，纠正一下，应该是12年，这个头上也是一年。非常巧，这样就可以等分为三个对比组。一个是2010年 2013, 然后是2014到 2017, 2018到2021年。我们不再去考虑用50和200，我们去做了一个 permutation, 就是排列组合，穷尽它所有可能的组合。比如说我们刚才的50到200，那45到195可以吗？也可以。40到195可以吗？也可以。40呢到190可以吗？也都可以。所以它做的就是一个 permutation 排列组合。我们在三个对比组里面什么样的组合会给你带来最好的表现。但是这个我还必须要去拉开来去说，什么叫最好的测试表现？因为你评估一个交易系统，它有很大概有十多个指标，大部分指标都是此消彼长，你顾了这个你就顾不了那个，因此就是相互影响的。我们这里必须要去定一个标准，什么样的系统在我们这个测试中啊，大家注意，是我们这个测试中被认为最好的呢？就是刚才说的年复合增长率去除以曾经的最大桌当。比如说第一组，它最好的搭配组合呢是37和150，在第二个测试组里面是27和120，接下来呢是7和185。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2018年它因为有一次市场猛烈的暴跌，把整个这个收益率会有一个很大的下拉。以上这个表格指的是 Dow 30的portfolio。 好，我们同样的道理再看下面一个，就是 PMS 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里面在不同的对比年份对比组里面它所对应的最优的解是多少。所以看这个表格，我们似乎就能够感觉到50和200 SMA 的搭配跟这里最优解没有太大关系。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的东西会更加有意思。那下面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给大家一个视觉化的呈现。这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是第一个 portfolio, 第一个测试组。刚才说了，我们是做了一个移动平均线的 permutation 排列组合。那这样算下来应该是上百个。然后呢，我们刚才那张表格是把它排了一个顺序，最高的这个收益率放在了第一。但是现在这张表呢，我们把前排名前50位的搭配全部给拉出来，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首先去看两根线，这一根线呢是200，就是我们市场上认为比较关注的一根线，还有一根线呢就是中期趋势的50 SMA 所在的位置。这个搭配就是我们在第一个 table, 我们前面那个 table 里面所看到的数字。因此你就会发现，我们如果仅仅看一个数字，其实这是不太公平的。也许这个数字是一个 outlier, 是一个特例现象。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趋势，那这个趋势在我们这个50个 bar 里面就能够看出大概的样子。在慢线里面比较好的选择，它有一个 range, 大概是靠近200的，那这跟我们市场认为的是比较一致的。但是我们看这个快线，快线基本上是处在这个位置，50是在上面一点。其实我在做这个数据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能够用语言来描述一下它这样的一种搭配，就是这样小于50但是这边又接近于200，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状态。结果发现我没有办法去描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市场。我们就直接去看这个图好了，我们把这个分成了三等分，这是我们刚才所考察的那个时间段。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下，它所展现出来的最优解是刚才的样子。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组，这个东西就不用看了， outlier 它往往不代表一种持续的规律。那看其他的这根 bar, 我们可以统一的发现它基本上都是在200 SMA 以下的，也就是说最优解要比它小。而慢线呢，最优解应该也要比50 SMA 要小。第二个市场是这样子的，你让我去如何去描述，我觉得很难去给它一个定义，为什么会适用于刚才的均线。但是我会注意到在后面这个期间，市场呈现的是一个低波动率上涨的态势。什么叫做低波动率？我们这里讲的低波动率和期权里面的隐含波动率是不一样的概念。这个低波动率是指 realized volatility， 是历史的波动率。好，我们来看到三是最后一个对比组，200又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市场环境，但是依然存在的问题就是50 SMA 好像还是偏高了一点点。好，这个我们基本上就会看了，所以我们很快的去看一下最后 PMS 这个 portfolio 它三个对比年份这边所呈现的一个规律。诶，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在这中间市场环境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转换，它先后适合两种不同的均线搭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前面这个所适合的里面，它是远远小于200 SMA 的，而这个慢线呢也是清一色的小于50的 SMA。 好，第二组200没有太大的问题，50还是清一色的小于。那还有最后一个，这边200也找不出太大的毛病，但是50。好，我们这个东西讲完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测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50和200的 SMA 没有任何神奇之处。其实我们通过刚才的 permutation 就会发现，所谓的均线的搭配，它只是说现在我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如果市场环境变了，这个均线就很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大家注意，是存在一种现象，就是我一个均线可能是相对于其他的均线来说适用于一个比较多的市场，或者是说比较多的市场环境。200 SMA 有没有这样的特性？从我们这个测试上来说也许有，我们不能把它排除掉。但是你更应该看到200 SMA 绝对不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可以用205吗？可以。210可以吗？220 190都可以，它是一个 range， 这个 range 的概念非常重要。然后我就是再次强调一下，没有任何的最优解。大家刚才所看到了我们在那个 table 里面所展示出来的，虽然是一个数学上的最优解，但是这个最优解它会变化的，还是应当以一个 range 的思路去看待这种均线的组合。50和200 SMA 的这种搭配，其实是我在学习交易的过程中以前别人告诉我的，但是我们通过测试就会发现这其实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50作为一个慢线，它高估了市场所最佳适应的 SMA 的度数。好，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别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纯粹的是线性市场，纯粹的是技术分析，你永远要去想一下这些东西你是否能够跟你的期权结合起来。当我们再去讲这个所谓的 technical analysis 的时候，能不能去在你的期权的投资里面去多一点思考。最后一点想提醒大家，就是虽然投资，虽然参与金融市场，这个中间的动作是非常非常枯燥的，但是我们在这其中，在你学习的过程中，你依然能够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这就需要你更加具有创意一点，也要求你能够怀抱一个拥抱所有理念的心态，也就是 stay open-minded。 尤其是在技术分析中，因为技术分析有很多很多个人的看法，个人的 bias 和主观的认为。当你去接受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去完全的否定其他你没有暂时没有接受的东西，多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可以那样，这样你的学习之路会变得更加有意思，也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我是 Sam， 下次见。